好，我们今天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七章，也开始进入了羔羊揭开那一个书卷，世界末日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哈？第六章第七章，一起先把第六章从头到尾读一遍，把它读完。第六章一起来念，请。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来，来又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巾，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长、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岩石、雪里。现身就是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作德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谁能站得住呢？
这次揭开前面六个印的情况，我们跳到第八章来练两节就好。第八章来练两节，一起来练清。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第六章呢？第六章讲了几个印？
六个
印，对不对？坐宝座的右手拿着一卷书 scroll， 对不对？羔羊来了，把这个六个印一个打开。到了第七印打开的时候，我们一看到呢，又有七位天使，又有七支号又给他。但从第六印啊到第七印啊，中间有个第七章，第七章讲了一件事情，讲了有十四万四千人。这十四万四千人到底是谁？这是圣经的一个难题哈。讲了十四万四千人，以色列不同支派的，而且呢，其中一个支派又 miss 掉，但的支派又没有，这是圣经的一个难题。这十四万四千人到底是谁？为什么第六章跟第八章当中又要插入什么第七章？这都是圣经的一个难题，等会我们一起来看哈。那我们先来看前面的几个印哈。前面的呢有四个印，都是用什么出来呢？马。来看哈，第一个印呢，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什么？你来，我就观看有一匹什么颜色的马？白马。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什么？
又要胜。
这匹白马也是圣经里头启示录里头的一个难题。 这白马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你看这两节经文，你以为是好的还不好的？好的，对不对？从这经文本身来讲是好的。如果你来看另外的三匹马，第二匹马是什么颜色？红色。做什么事呢？红的有权柄赐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什么？
太平。
使人彼此什么？又有一把大刀什么？赐给他。这匹红马是好的还不好的？
坏的。
坏的，对不对？我问你们好的还不好，你们说坏的。好，第三匹马是什么颜色的？
黑色。
黑色做什么事呢？拿着天平，对不对？做什么事呢？他又仿佛听到有声音说什么？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什么？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什么？第三匹马是好的还不好的？
坏的。
坏的。为什么不好的？饥荒，物价什么？物价上涨。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哈，你如果不知道当时背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什么叫做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了？ So what? 对不对？本来物资都有一个价钱价嘛，因为当时的一钱银子能买十几升的什么，三十几升的大麦，所以这个物价是涨了十几倍啊。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涨了十几倍的情况。第四印呢是什么颜色的？
灰色的。
灰色的，英文叫 pale， 灰色的。第四印的是好的还不好的？坏的。名字叫什么？死亡。音符也什么？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什么？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多少人？可怕不可怕？可怕。到了后面看三分之一，越来越厉害。现在是什么？四分之一。好，我们知道红马、黑马、灰马是第二、第三、第四匹马，对不对？都是好的还不好的？那么呢，白马应该是好的还不好的？
不好的，都是一群。
都是一群哈。那么不好的为什么又说好呢？为什么看起来说什么又有冠冕什么赐给他，对不对？我们知道启示录里头，大家如果一想到白马，大家知道主耶稣再来都是骑着什么
白马，
白马来，所以我们很容易联想什么？这匹马是什么？好的。主耶稣来了，头上也带着什么冠冕？在启示录十九章看到主耶稣真的来了，他的样子怎么样了？我们来看一下，你再来比较一下，这匹马到底是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为什么？
十九章，
十九章第十一节，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十一节到十六节，张伯伯帮我练一下。十九章十一节，看那一匹白马，真的就是主耶稣，怎么描写的？你们再来思想，仔细他读的时候，你们仔细思想。再来看这匹白马的描述，跟第六章描述一样还是不一样？好，张伯伯。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随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这叫什么？甩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好，我们知道了启示录第十九章这匹白马就指着谁？
主耶稣，
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人有任何的疑问，对不对？这匹白马跟第六章白马有什么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的？第十九章有明讲，对不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没有？有多少冠冕赐给他呢？头上戴多少？许许多多的冠冕，对不对？眼睛如什么？
火焰。
火焰。啊，那么第六章呢？ 这一匹马呢，第一匹马看起来也像白马，对不对？看起来像不像主耶稣啊？
像
像
啊，
是
像不像？
是，
应该是还是不是？
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是拿着弓箭。
因为他拿着弓箭呢、啊。我们是或不是总要有个说法哈、啊？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一个电影叫《秋菊打官司》？他要的就是一个什么说法？农村人呢、啊、也不会讲话，他说我就是要个什么说法，对不对？我们说不是，不能说拿着弓，要有什么有个说法。这匹马到底是谁？今天的解经呢，有人把他说他就是基督，有人呢不同意，啊，有人不同意。我们来看应该是什么哈？你们等会就知道。我觉得哈，我比较同意这个解法，就是指什么假基督。他的打扮呢，像什么基督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主耶稣呢，主耶稣的门徒跟主耶稣坐在橄榄山的时候，主耶稣的门徒问他说：“末日，你要再来的？主耶稣，你第二次来的时候，末日，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主耶稣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我们来看啊，二十四章第三节。第三节到第五节我来念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到第五，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什么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什么我的名来说什么我是基督，并要什么迷惑许多人。主耶稣说末日的第一个预兆是什么？有人要冒着我的名，好像骑着白马，装着什么我就是基督。主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被他什么迷惑了，对不对？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这个像不像第二匹马？红马是不是打仗？
对，
像不像？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饥荒地震像不像第三第一匹马？像不像？所以末世来的预兆，主耶稣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第一有什么？有人装成什么敌基督、假基督，要来迷惑什么地上，而且这敌基督、假基督还胜了越胜什么？表示什么？很多人能被他什么
迷惑了？
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读经，不好好的理解圣经，很容易被什么？被人家迷惑。昨天我们家有两个老太太来敲门，平常我都不想开，昨天我想开开，看他们是要什么玩意儿，想要干嘛？结果呢，原来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也在跟我讲说世界末日快到了，啊，那我一看他们叫 Watch Tower， 我知道他们是耶和华见证，我也不想跟他多说，啊，然后呢，很多什么，很多人迷惑我们，很多假基督，包括世界上很多的教会的教导，根本不是真理的教导。所以主耶稣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将来呢有很多人什么冒着基督的名要来。我们再跳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来念给你们听哈。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什么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的缘故，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什么
不要信，
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什么
迷惑了。
所以呢，从这个缘故来讲，基本上呢有另外一派，我觉得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我自己也比较认为哈，这个白马是指着什么假基督，假基督来迷惑我们。好，那我们来看，再回到启示录。所以白马，我想你们可以看你们要怎么解释，我觉得不是最重要哈。我认为就是假基督、极低主。红马呢，表示什么？有战争，对不对？有战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今天你看世界上是不是这样子？
是这样
啊。 前天礼拜五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什么？利比亚 No Fly Zone 对不对？禁飞区对不对？没过几个小时，法国飞机就什么？就轰炸。没过几个小时，美国跟英国的舰艇就发射100多颗什么导弹。我一看到这事情，我就想起几件事情哈。我看这些国家，他们早都想好了，他们早都想好，联合国安理会只是个什么？只是个表面上而已。这几个国家呢，早都想好要攻打他们，早都准备好。我想，大概100-200年前，他们侵略我们中国，是不是也这样子哈？早都商量好，我不是说好或者不好哈，但是很多时候开会啊，他们早都什么？早就决定好。另外一件，你看利比亚是不是民在攻打民啊？
是，
对不对？今天美国打阿富汗、打伊拉克、南北朝鲜战争很多，对不对？这个像不像啊？
国攻打国，
国攻打国，民攻打国，民，对不对？那么我们来第三位，第三只马是什么颜色的？
黑
的表示什么？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什么？3升大麦。因为麦子呢是比较细，好像我们比如说白面粉一样比较贵，大麦呢就比较粗比较便宜，所以呢这个1000银子买3升麦子的价钱大概是3升大麦的价钱大概是1000麦子的价钱啊。所以你要是有钱人呢，你就买什么麦子吃，没钱人吗？你就买什么大麦吃，你最起码还有3升。但是呢，1钱就是什么，相当一天的薪水，1钱是这个意思。如果看英文的版本是什么 ，one day's wage， 一天的什么薪水，一天的薪水只能买这个。你要在当时的人，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种观念哈。当时的人观念就知道什么，是通货膨胀啊，非常厉害。去年我有机会回到大陆去啊，到北京。北京当时在中国网上流行一首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掌声什么响起来》，掌声响起来，就利用了掌声响起来来表示大陆的什么物价。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他说站在超市的柜台呢，看着啥都什么
涨起来，
涨起来，我的心中无限的什么感慨。便宜的东西不在，价格天天在什么更改，价格我忘了，价格天天在更改。他说什么，什么东西都在涨。然后他说回想小时候的大白菜 ，Robert 在这里啊，同意。回想小时候大白菜，2毛钱呢就可以买一大袋。他说了，我的眼泪忍不住什么掉下来。他说多少高楼在盖，多少豪车在卖，我却要勒紧什么裤腰带啊。他说呢，将来的日子我已经明，掌声响起来了，涨价的声音响起来，我心已经明白，以后呢我能要吃什么萝卜和咸菜啊。这是物价什么在涨。我不知道，我从我们家开到公司开到教会的路上，经常要经过加油站，也是啊，天天在涨。有的时候呢，早上出去跟晚上回来又涨几分钱。现在油价涨到多少了？
4块多了
哈。我们知道了，世界末日这种事情什么，会一直发生，会一直发生。好，那大家呢，希望大家也能够看着这些现象呢，知道会发生。第四匹马是什么颜色的？
灰色的。
灰色对不对？灰色是做什么事呢？骑在马上，名字叫做什么？名字叫做什么？死。他要怎么死法呢？他要叫我们怎么死法呢？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多少？
1/10。
可怕不可怕？这次日本、美国有个911哈，日本有个什么？
311
地震，可怕不可怕？311地震，日本这个岛现在从卫星上观察挪移了，上次我跟你们讲是8英尺哈，现在是13英尺，所以现在坐飞机啦，从美国到日本你会快0.0几秒，因为什么？挪移了4米多，整个太平洋板块整个一挤挪移了4米多。我们刚刚看到第6章的第14节，有没有看到天就挪移，好像书卷什么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什么挪移，移开什么？有没有发生啊？
发生了，
再离开本位。 所以日本这次311地震啊，海啸很可怕，对不对？更可怕是什么意思？有个核电站，对不对？在福库西马达伊奇，大家知道福库西马达伊奇有一个第一日本福岛的第一核发电站，它的核子是什么？泄漏。核泄漏可怕不可怕？为什么泄漏你们知道吗？因为地震，它整个的冷却系统什么没有电，冷却系统就是什么坏掉了。昨天我看 internet， 据说日本现在有些地方连牛奶 spinach 菠菜都有什么核的污染，的污染。你知道这个核有多危险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这个核的东西是什么时候人类才知道的，你如果仔细想，你就知道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好，如果这边有没有学过核物理的？没有的话，我就所以我知道的哈，胡说八道一番哈。这个核的这个核能啊，所谓今天我们进入什么原子能的什么时代？今天我们进入叫什么 ？The era of atomic energy。今天世界的很多能源都是用什么原子核能在发电？原子核能的发电是煤跟一般的发电的多少倍？你知道吗？1000万倍。10 million times 的能力，同样的一吨煤跟一吨的核燃料，它有1000万倍的能量。为什么有那么大？你知道吗？这事情要在1938年，在德国有两位科学家，他们呢、啊、就是在发现这个，大家知道化学有个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表呢，大家知道第一是什么？忘了，氢。第二呢，氦，对不对？一个氢是最轻的，对不对？只有一，质量单位只有一，氦是二，然后3、4、5、6、7，氧是多少？氧是8，16是氧气，16是两个氧，对不对？16，一个一个排下去，他们一直排呢，这个质量呢，排到200多的时候，他们就找不到了。这两个科学家，他们大概200多，再往上升呢，就是怎么样产生就产生不出一个东西出来。他们要的原子，最后呢，他们本来是想要，大家知道铀对不对？铀235就是核燃料最主要的 ，uranium-235， 质量是什么？235，235是多少？氢的235倍的质量，对不对？是氧，你除以8，大概40倍，30倍，我现在数学不行了，30倍，对不对？大概30倍，不对啊，除以8，30吗？384，对。大概哈、啊，大概是很重，很重的这个原子，他们就找不到，实验室找不到，怎么做啊？找不到，结果发现每次找到都是两个小的，两个小，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后来呢，希特勒呢就要抓其中的一个科学家就逃掉，另外一个德国科学家还留在那里，然后继续做他的实验。他就把实验结果就告诉他的一个 partner， 在别外国，他说我们继续试看这个现象到底为什么。那一天呢，有一天在冰天雪地里头，他突然间想起来有一幅 picture 浮现在那个科学家的脑海里头，他就看到一个大的原子一下子变成什么两个小的啊，就235，本来要产生235质量的这个原子 uranium， 结果分裂成什么一个 barium， 一个贝，一个科，一个是90几加上一个什么140几，你知道吧？所以原子呢，后来他们就想，为什么呢？为什么？后来人类就发现什么？原子呢，本来在小的时候都非常稳定，氢非常稳定，氧也很稳定，直到70、80啊，100多都非常稳定。到了200多的时候，就开始什么？不稳定，开始就不稳定。为什么不稳定呢？因为原子的现象很奇妙。原子里头，原子核呢，基本上有两种物质组成，一个是中子，一个是什么？质子，中子跟质子呢，它是靠你叫 nuclear force 核的力量之间呢就会吸引，把它们吸引住，哇，之间捆在一起，小小的，它们很有力量。但是质子之间呢又是什么互相排斥，都是正电，所以这两个力量呢就互相的作用。但在原子小的时候呢，比较小的时候，原子之间的原子核之间物质的力量呢，它胜过什么电子排斥的力量。啊 ，nuclear force 在短距离的时候，它之间能够相吸在一起。当你大到什么，比如说最后一个大到8倍的这个核小的 这力量的时候，这时候呢，他排斥的力量呢，就跟这个相吸的力量就大概相等。相等这时候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呢，你呢轻轻呢打他一拳，用个中指去激发他，他就什么，他就不高兴了，他就什么分家了，分家就分成什么两个小的什么两个原子出来，两个小子分，这个过程叫做什么核裂变，裂开，好像一个胖子200多磅，对不对？你把它分成两个人，一个90几磅，一个140几磅，容易不容易？比较容易，对不对？那一个瘦子本来就80几磅了，你还要叫他分，你不叫他死了吗？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原子在大的时候它就不稳定，他们就发现这叫什么核裂变。那问题在哪里？核裂变的时候分成这两个小的原子的时候，他们以非常快的速度就分开，大概光速的3%，非常快的速度分开，这产生的叫动能。我们知道一个物质如果非常快的飞开，它的能量大不大？非常快。所以核裂变的时候呢，80%几的能力呢都是以两个小的原子就分开，巨快的速度分开。其他的另外大概10%左右的能量用什么 gamma wave 啊，就是用比紫外线还短的波长，对人也非常有伤害的波长，以这个能量什么释放出来。那他们发现的这个科学道理以后呢，他们就想说，哎，这个能力很大，怎么样呢？他们就想利用这个能力。那么核电站怎么发现呢？核电站就是把这个能力呢，怎么把它什么收集起来？他们第一就用水或者重水，就是放在这个燃料的旁边，一激发它，一个中指打它，这些核燃料呢，1、2、3、5就开始就分裂，一开始一只一个分，两个，两个分，三个，一直在分。分开以后，它就放在水里头，水温呐、啊，水突然间被人呐、啊，在用非常速度、快的速度在水里头跑来跑去呢，温度就什么，上升，可以上升到几千度。但是呢，这些温度呢，几千度也不好，他们用高压把它压住，把它压住，不让它跑出来。这是第一条线，这个热能就从什么这里出来，然后它再用一些传热的东西传到第二个系统，第二个系统呢。水的循环啊，变成水蒸气，才什么才来发电，啊，这就是核电站的发现。那么，这么他们发现这个核聚变的这个现象，1938年发现以后呢，大家知道第一颗原子弹什么时候出来？啊，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是1945年。为什么这颗原子弹并不是在日本扔下来？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试验在美国的 New Mexico。美国的 New Mexico， 当时这个现象一发现的时候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希特勒也知道。那么呢，美国呢，就总统收到几个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一封信说，据说呢，德国已经在发展什么原子弹、原子武器。美国知道以后就吓死了，赶快就组织了一个很有名的 project， 当时没有人知道，今天大家知道叫是什么 Manhattan Project， 曼哈顿的计划。就组织一个曼哈顿，收集了就是把美国的部队里头还有很多科学家通通集中在一起，叫做 Manhattan Project。 在那时候呢，美国有 create 很多什么国家实验室 National Lab。 那 National Lab 大家知道在那个 New Mexico Los Alamos 有个 National Lab 专门搞什么核能发电的，核子原子弹的。那么这些呢浓缩呢，它这些核燃料从哪里来了，浓缩从哪里了，他们就在田纳西也有个 National Lab，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田纳西有个 Oak Ridge National Lab， 它就是什么提成油，它是快速的就让一些科学家赶快，有些人提炼，有些人来想什么怎么样把这原子弹让它爆炸。在1945年7月16号的凌晨，他们就在 New Mexico 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呢，实验了第一颗什么原子弹。实验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当时他们都很害怕，那些科学家、美国几个将军都非常害怕，不知道这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从他们的数学方程去算，他们知道很可怕，也不知道大部分时候第一次实验都是什么不成功的。你们有没有做过实验？像我们做实验，从来很少成功过，对。那么第一次呢，他们没想到第一次爆炸就什么，就成功了，就成功。当时美国主要的一个科学家叫 Oppenheimer， 这个呢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叫奥本什么海姆，奥本海姆呢这时候发射成功以后呢，你知道后来呢 这几个科学家过了几天以后，他们心情是好还不好？第一天他们心情很高兴，说什么成功了，哪个人做实验不想什么，不想成功，对不对？过了几天以后，他们越想什么，越想越不对，越想不对。后来这几个科学家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跟美国军方说，我们还是把这技术给毁掉吧。他们说这个呢能够把人类给什么给毁掉。这个 Oppenheimer 就讲了一句话哈，他说 I am become death， 他说我像死了一样啊，他说我 become 什么，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the world， 他说我是像一个什么世界的什么破坏者一样。后来他什么，他很后悔，他很后悔。负责这个 project 的美国一个将军他也说， We were reaching into the unknown and we did not know what might come out of it。 那个将军也说，我们已经人类进入一个什么未知的领域，我们也不知道以后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没有那些技术就没有今天的什么福库西马达伊奇这个核发电站，这个核泄漏这个事情。据说现在日本很多人在抗议啊，说不要，我们不要核电站，很危险，很危险。所以你仔细想，这个技术这个现象，核裂变的现象是1938年发现的，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就什么成功。当然同年他们准备了好几颗，准备两颗送给礼物送给日本，对不对啊？同时就是准备好几个。1945年不到十年的时间，原子弹就什么就出来。1954年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核电站就什么就开始建造完毕，在苏联，第一个核电站在苏联，当时美苏什么一直在竞争。所以你看整个看这个核这个东西，核裂变核聚变这个东西，都是在短短什么过去什么几十年才有的。所以你仔细想，真的什么世界末日近不近啊？真的越来越近啊！我一直讲这些技术，你看我们很早也没有发现，对不对？人类的科学就这最近几年，短短几年就是什么核聚变知道了，人类也知道用它，用核电站是个好的，原子弹是好的不好？不好。如果全世界原子弹爆发，大家已经都算过能把地球不知道炸毁几十遍，不是一遍的。核电站核污染啊，苏联那个1986年那个核污染方圆一两百公里早都废掉了。日本这次如果不成功，它只能封厂，再盖个什么水泥的屋顶，盖个水泥的屋顶什么把它封住，只能这样子。而且这盖也不好盖，你知道苏联那个怎么盖吗？它是远远的盖了一个屋顶，同业是搞建筑的，然后呢底下用个滑轮把这个水泥的屋顶推过去，因为你不能在附近盖，一盖的人什么都要死。当然知道日本这次也很多蛮勇敢的啊，消防队员，我们也真的是很敬佩他们，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呢，他们就进去了，他们每个人只能工作十几分钟就能退出来，估计这些人他们说大概几个礼拜都得死，都得死，他们就这样进去。核武器害怕不害怕？恐慌不恐慌啊？据说中国比日本还恐慌啊！中国听说严啊，有一阵子脱销啊。我昨天看中国的新闻联播哈，咱们报了一条消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青海湖走过去，他说这个湖的盐啊，能够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吃300年的盐都什么都吃不完，叫大家不要抢盐。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个传说说吃盐能够帮助什么，能够帮助抵御什么核辐射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哈，但是我知道呢，主来的日子真的什么越来越近了。我们看到第七匹马，第四匹马叫什么灰马，灰马来的时候呢，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什么要死掉。你们觉得可能吗？非常可能，非常可能。特别到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到这地步啊，真的是包括原子能时代是好，但是呢也不好，很危险，你会想。好，这前面的四匹马我们都明白了哈。第一匹是什么马？白马。白马怎么解呢？假基督。第二匹是什么？红马。第三呢？黑马。 第四呢，灰马，你们自己去比较世界的形式。You be the judgment, you be the judge, 你们自己来分析世界末日是不是近了。好，这四匹马过了以后呢，有第五匹，第五个印揭开，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一起再来念九节到第十一节，请。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我怀疑死人的人，有个话告诉他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你从我做工人的
好，第五个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约翰说他看到什么？这些人是谁啊？
殉道的，
为主殉道的。他们在做什么事啊？他们躺在那里安息吗？
没有。
Rest in peace， 感谢赞美主，离开了人生的劳苦愁烦。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呼求什么？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什么
几时
呢？今天有没有很多弟兄姐妹啊，或者很多宣教士，我相信他们遇到了什么人生很多不公平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不公平的事情呢发生在你身上，在你呢还没有接触人生的时候还有机会伸冤，好不好？很好，对不对？但经常有的时候在我们呢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机会什么伸冤。神是什么样的神呢？神是伸冤的神。好，神怎么回答这些人的呼喊呢？这些人说：神啊，你为我们伸冤还要等到几时呢？神有没有说我就来呢？
没有。
神说什么？还要安息什么？
片
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什么？这是谁啊？等着谁啊？有没有可能是你啊？ Possible。 我接下来说，我们读启示录这本书要把自己什么读进去。 It could be one of us， It could be one of us。 也有可能是你认识的哪一位宣教士。神说什么？数目要什么？满足，很重要。在神的计划当中，许多的数目什么要满足。主耶稣要来呢，福音要传遍天下，还有呢，神所定的什么数目要什么要满足，他才来。好，这是第六印，让我们看到不是只单单看到这些自然灾害的东西，看到神呢，整个在这自然灾害的背后，他有他的什么作为，有他的计划。这些基督徒怎么办？信道者怎么办？他们有公义为他们伸冤吗？然后再来看第六印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什么毛布，满月像什么变红像什么血。这都是形容啊，形容世界很恐怖，连天象呢都很恐怖。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什么本位。这是天象。最重要的大家讲什么？地上的人怎么办？在世界末日这么恐怕，有恐怕有地震，有饥荒，有瘟疫，有海啸，有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地上的人怎么了？十五节到十七节，一起再来念。先，
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内。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保这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
地上所有一切人，这边讲什么？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就是富有的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七种人， 他用这七种人把什么世上所有的人都概括进去，你也是其中的一个，都败瓜在即了。这些人害怕不害怕？世界末日来了，如果有这大战，你们害怕不害怕？这些人都非常害怕，都是什么？我们要躲在什么山洞跟岩石歇里，而且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什么藏起来，我们要躲避什么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什么愤怒。有人说呢，这些人是指不信主的啊，因为他们要躲避什么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这边呢就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愤怒什么，神的愤怒的大日什么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在世界末日时候，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在这么可怕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饥荒，物价上涨，核燃料，对不对？瘟疫，疾病，死亡，一切灾难面前，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谁能躲避什么这些灾难呢？谁能够什么站立得住？你觉得这问题问得好不好？问得非常好。也正是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才有第七章。第七章专门在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他就告诉谁可以躲避，谁可以什么站立得住。对于我们信主看的是一种什么安慰。如果我们看了神把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看了很恐怖啊，很可怕，那我们呢跟我们没关系， so what， 对不对？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我们先来练第一节到第八节，一起来练，请。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深海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古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的有12,000，加德支派的有12,000，亚瑟支派的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亚米支派是12,000。
好，这总共有几个支派？
12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但这个呢少了以色列其中一个支派，什么？为什么会少一个支派？你们如果对旧约历史明白，对以色列家明白，你就知道少了但支派。再练这个是也是圣经的一个难题，所以很多人把启示录第七章呢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呢，他们形容叫做有一个 missing 的 tribe， 丢失的一个什么支派。你今天如果去看启示录的解经书啊，有些教会还有有些支派，他们就说我们就是启示录里头那个什么丢失的那个支派，就是我们呐、有人这么解经，就是我们。那么这个但支派为什么会不在那里呢？这么一数还是十二个支派呢？问题就在什么约瑟支派。你看啊，第八节，第八节说什么？约瑟支派中有多少？12,000。如果你现在看第六节，第六节的最后一个支派是什么？马拉西。因为马拉西本来不是雅各的儿子，本来不是以色列的儿子。大家知道以色列生了几个小孩？12个儿子，对不对？12个儿子没有马拉西，只有什么约瑟。那么约瑟呢，后来他下埃及去，他挽救了他们全家。后来他爸某种意义上呢，就把约瑟当成什么长子，把约瑟当成长子，他就做祝福的时候呢，他也为约瑟的两个儿子一起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一个叫什么马拉西，一个叫什么以法莲。马拉西以法莲就代替了什么以色列的 其中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经常在分地的时候，利未支派什么没有分到，因为他们是被神什么拣选出来服侍的。那么这时候利未支派又有了，没有但，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呢，一方面讲了约瑟的支派，一方面讲了什么马拉西的支派，就多了这个出来。为什么但会 miss 掉呢？有人是这么解，因为但呢，在旧约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有一次但的整个支派都在什么拜偶像，拜偶像，神就不要他们。那至于呢，今天呢，21世纪有些教会说，我们就是 missing the tribe， 我们就是丢失的那个部落，啊，这个我们就不想评论他。我相信他们讲的不对的哈，我相信他们讲的不对。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他说呢，神呢有这些人呢什么？他说在这些灾难的时候要发生的时候，这些天使要害这些地跟海的时候。他说等一下，对不对？我们要应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对不对？他要在神的每个这些神仆人额头上印一个什么 seal， 这 seal 的目的什么？就让你什么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你能够什么站立得住。那么问题就在这里了，为什么14万多少4000年，为什么是14万4000人呢？难道是以色列只有14万4000人得救吗？以色列得救人数当然只有这么多吗？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最主要的支派，今天呢还活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支派最主要支派是哪一个？犹大支派。大部分以色列支派已经什么都丢失了。所以呢从解经书上大家不认为是真的每个支派什么12000人，说这只是个什么预表。那么为什么14万4呢？因为12呢是代表什么旧约圣经神选民的什么全部，神选民的全部。所以呢12再乘12乘1000，这是一个预表，这是大部分人的说法。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约翰看了第二个意象，从第9节到第15节，9节到17节一起来列签。
时候我观看天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
颂赞荣耀智慧
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中出来的，从有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的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也用帐幕扶庇他们，他们
不再饥饿不再渴，
日子和炎热也必须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并不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源泉，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好，我们来看第二群人。神让约翰看到天上的第二群人，第9节说，此后我观看，这时候他有没有说14万4000人啊？
没有，
有许多的人，而且多少呢？没有人能数过来，应该是超过什么14万4000。美国比较大的 stadium， 一些 football stadium 啊，大概能坐10万人11万人，所以14万人应该是能什么数得过来的。他说没有人能数过来，表示比前面那数字什么更多。而是从哪里来呢？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什么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什么棕树枝。那么这些人呢，有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额头上面呢 forehead 有没有给他一个印记呢？
没有说，
没有说，对不对？但说他们是什么人呢？第14节怎么告诉我们呢？那这些人呢、啊、这个长老、哦、总共天上几位长老？24位长老。也会还问这约翰一个问题，说你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呢？从哪里来的呢？约翰有没有回答他？约翰有没有回答？
有
还是没有？
有。 这个情况我
有跟没有一样哈、啊。以后人家以后问你问题你不懂啊，说我你知道的，你也不要说我不知道，你就说你知道的，对不对？很有用哈、啊，你知道他长老就告诉他了，对不对？他就怎么说？他就像我说，这些人是从什么大患难中什么大患难中有人能够出来，有人能够得胜，有人能够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用什么羔羊的血把衣裳什么洗白净。他没有说他们额头上曾被什么盖个印啊。实际上基本上大部分解经家说这两个意象看起来是一样的，就是神会拣选一些人，这些人呢、啊，从旧约的角度好像额头上什么盖个印，你会战胜什么这些大患难。从新约的角度是什么，你用羔羊的血什么洗净，这是什么，你这些信耶稣的人。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这些人不需要经过什么大患难。我们到了后面我们来讲说到底基督徒是灾前被提还是灾中还是灾后，这后面我们会仔细的来思想这问题。到这里呢他又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什么出来的。如果你从大患难中出来，表示你们经过大患难，有，只是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什么倒下去了，我们呢，我们像 Terminator 2那个人啊，怎么打都什么都打不倒，对不对？打不打都打不倒，是吧？对了，我们能够什么站起来。整个第七章就是回答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因为神的愤怒什么的大日到了，谁能什么站立得住？谁能站立得住呢？我现在问你们，谁呢？谁能站立得住呢？信靠耶稣的，信靠耶稣的能什么站立得住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信靠耶稣的我们能够什么站立得住。那么这自己站立得住是不是我们呢、啊、在地上免死还是怎么 anyway 他们很多人讲的好，只要呢你真的到了天堂去了，你就不会再 care 包你在地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死这件事情啊。最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什么，这个站立是指 ultimate， 最后我们永远什么，我们最后 ultimate 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啊。这我们讲的第六印都就结束了。第七印呢、啊、第八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有多少，两刻，片刻，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字号什么赐给他。第七印本身它没有它的内容，第七印带来什么，七字号，七字号一吹响了，我跟你讲更可怕，下个礼拜我们再讲好不好？接下来再更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你同意为我们做祷告。